朋友你好，我们又在非洲印度尼西亚播送的一个小时的会节目相逢。今天是2025年11月10日星期五，周一的节目有新闻评论，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顾客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消息，一起一乐在布索纳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美丽和无言流逝，最后是为您播送印度尼西亚各地在布朗英南的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
这是由一些传媒新闻将世界正在报道新闻。首先播报新闻题啊。Prabowo Subianto 中共成立特别工作组，家属、家友和能源安全。经济工作部将接受澳大利亚驻印度尼西亚大使的告别的访问。中国陶瓷局在巴当总和工业区投资5000亿英镑。现在报道新闻内容。印度尼西亚总统 Prabowo Subianto 正式成立国家能源副院，立即下有家属工作组，这工作组由能源与矿产资源部长马哈拉哈达利亚领导的，若干部长和机构负责人组成。印度安达拉中心11月10日的报道，国务秘书处官方网站发布的2025年第一号总统令解释说，整理该工作组的目的是加速各个领域的下游产业加速实现国家能源安全，加速矿产和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农业、林业、海洋和渔业等等下游目标行业的发展，这些行业的下游产业旨在提高国内生产的商品的附加值。为了加速实现国家能源安全，该工作组的工作范围包括石油和天然气生产、煤炭、电力、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开发，以及基础设施的建设，以支持下游活动和国家能源安全。1月8日在雅加达经济统筹部办公室，印度尼西亚经济统筹部长埃朗格哈达都接待了澳大利亚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Benny William 的访问。据经济统筹部1月9日的报道， Benny William 大使这次访问是在他驻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大使任期即将结束的时进行的。Benny William 表示2025年对世界和两国来说都是重要的一年，目前印度尼西亚正在新政府进行的，而澳大利亚将于5月举行大选。会议讨论了的议题包括增加两国之间的贸易，改善贸易体系，以及印度尼西亚与澳大利亚之间的经济合作，以支持平衡互利的贸易。同时，埃朗格哈达都感谢 Benny William 大使为促进和加强印尼和澳大利亚关系所有的努力。他希望两国合作关系能够持续并得到加强。印度尼西亚与澳大利亚于2023年庆祝建交75周年。在中爪哇省巴当的卡瓦山印度斯特巴杜公司表示，中国的陶瓷局 Elect Metal Longtang Indonesia 有限公司在该地区投资了6000亿英镑。据安达拉通讯社报道，1月9日巴当卡瓦山印度斯特巴杜公司总裁穆拉维拉万表示，资金属工业的存在只证明了该地区工作为全球陶瓷中心的吸引力。穆拉维拉万称，除了支持工业增长以外，该项目还将为周边社区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经济机会。 把当综合工业区规划建设为一座现代化工业厂，台北酒店、学校、娱乐中心等等各类配套设施。从许可到居住实施的所有流程都将确保顺利运行，以对国民经济生产最佳印象。穆拉维拉王希望会之成为印度尼西亚市长领导区的远景和政府的权力支持，这家工厂能够成为国内建筑行业转型的推动力。该工厂占地 4.99 公顷，大约 65%-70% 的产量将用于出口，主要是将为澳大利亚。你还是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播送的新闻。印度尼西亚环境部环境控制局确认，印度尼西亚已经准备好启动及收购海外碳交易。该计划于2025年1月20日开始。印度安达拉通信社周五的报道，在其一份声明中，环境部表示，收购海外碳交易将通过印度尼西亚碳交易所进行的，并涉及多个战略性能源项目，作为实现印度尼西亚气候目标的努力的一部分。环境部长 Hanif Faisal Rafiq 直接证实了这一点，他表示这次启动是为了确保国家登记系统的优化以及准备基础设施和其他工具，它确保开展碳交易以实现印度尼西亚在国家自主贡献文件中提出的气候目标。最后的消息，印度尼西亚移民部正在与农业部合作提高国内移民农民的生活水平，使他们每月收入达到1500万至2000万印尼盾。印度尼西亚国内移民部长 Muhammad Iftitah Sulaiman Suryanagara 和农业部长 Amran Sulaiman 赵斯在加达农业部办公室签署了合作联合协议。 Iftitah Sulaiman 部长表示，他方不希望农民和国内移民被视为尔等公民，而是希望他们成为国家发展的支持。他说，通过与农业部的合作，农民和国内移民可以获得农业机械和指导等等援助。除了改善实际福利之外，与农业部的合作还旨在实现明年粮食自给自足的目标。同时，农业部长阿姆兰·苏莱曼表示，农业机械援助是提高农民生产力和收入的关键之一。农业部还计划在诺干有限地区有花50万公顷土地。新闻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评论，本期评论的主题是国内移民区成为新的经济重心。印度尼西亚国内移民区将人民从人口较密的地区迁移到人口密度较低的地区的计划。在印度尼西亚，国内移民区政府自20世纪五年代以来实施的人口计划之一。该计划是为了解决爪哇岛等等多个地区人口密度问题而发起的，主要目标是人口平衡和改善实际的福利。至今，国内移民仍然是印度尼西亚政府的政策一部分，然而政府关于移民的政策形势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移民计划不仅仅是 将印度尼西亚人民从人口跳跃的地区减移到人口度较低的地区。起初施舍和区域发展统筹部长 Agus Harimurti Yudhoyono 1月8日在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 Prabowo Subianto 总统执政时期的移民计划开创了新模式，不仅是有迁移人口，还有强调迁移目的地区经济增长中心的发展，这些地区必须发展成为新的独立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中心，为移民提供美好的未来。移民部指出，到2024年底，印度尼西亚全国将共有419个移民区，其中153个需要政府特别关注，其中45个领域被列为2025年至2029年国家即将发展规划的优先事项。开发一个穿越区确实是不一件容易的事，只需要多方协同合作。移民部副部长费法尤格莫拉里约出了在雅加达表示，基础实施和区域发展协调部领导下的各部委正在共同努力，积极将移民区发展成为新的经济增长中心。当然，政府不可能独自努力将移民迁入地区发展成为新的经济增长中心，需要与适应部门合作，特别是在移民地区开发有次产品。这样不仅要关注农业领域，而且还要瞄准畜牧业、旅游业和种植业等等其他商业领域。评论播送完了 First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民生事件。
印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的广播 Voice of Indonesia 将以2024年5月23日星期五世界标准时间0级调整及短波频率，新的频率将从15.50赫调整至15.55赫，而32.25赫的频率将保持不变。如有任何疑问或意见，请通过电子邮件 foilisteners@gmail.com/foinews.id 以及 radio.co.id 网站，或者在印尼之声社交媒体上发送你的回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是给你中报道国际发生的事件。
Voice of Indonesia 中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我们从1946年1月4号联合国大会首次召开的时间开始本期历史上的今天。联合国大会是联合国各成员国代表每年聚集一堂的论坛，是联合国六个主要机构之一。第一届联合国大会于1946年1月4号在英国伦敦威利公会中中央大厅举行，当时联合国大会有51个国家的代表出席。这从1951年起，联合国大会一直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目前已有190多个国家出席。然后到了1996年1月4号的时间，是印度尼西亚学生示威要求 Tritura。 1966年1月4号，数千名印度尼西亚学生行动联盟学生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举行大规模示威活动，这个行动引起要求而闻名，被称为敦度丹拉雅，三乡为人民的要求缩写为 Tritura。 Tritura 的要求包括解散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盖住苏加诺总统的瑞果拉那个，以及降低价格。苏九的宣读是在印度尼西亚大学医学院进行的，应用 sc.kemdikbud.go.id 的话，社会运动得起了五天，这一行动最终导致政府总司长总统领导的就正式转移到苏哈多总统领导的新政府的。现在一月四号被定为推出来了。朋友，最后到了2004年1月4号的时间，是中苏拉威西省巴罗波发生爆炸。于2004年1月4号，印度尼西亚南苏拉威西省巴罗波县 Bukit Sampodo 的一家咖啡馆发生炸弹的爆炸。炸弹以当地时间上午10:30左右爆炸，爆炸声在半径2公里内部能听到，造成4人死亡，3人受伤。4人因失事爆炸时间被捕的，并被判处20年监禁。其中一名肇事者 Yasmin bin Kasau 证人，他怎么做是错意的。作为一种在夜总会大击谢额的方式，尽管他必须杀死手无准铁的人。听众朋友，本期历史上的今天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Ternyata diriku tak layak tuk di sisimu. Seketika ku merenungkan katakan pada diri, jangan mundur bila kau tahu caranya untuk maju. Beranikan diri untuk ungkapkan isi di hati. Dengarkan lagu ini, ku nyanyikan hanya untukmu. Oh, ingin kau jadi milikku, temani diriku seumur hidupku. Sepenuh hati biarkan semua manusia jadi saksi nyata bahwa memilikimu adalah anugerah terindah untuk diriku. Jangan abaikan.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一首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希望大家喜欢本台播送的。通过收听本台的广播，你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其中之一是通过收听印度尼西亚古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欢迎收看印度尼西亚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期印度尼西亚国的主题是印度尼西亚政府有花东爪哇渔业潜力，支持粮食自给自足。印度尼西亚海洋渔业部部长正在有花东爪哇省的渔业盛产，以支持在2027年 实现粮食自给自足，增加产量的一项战略是扩大渔业养殖活动。只是海洋渔业部长Sakti Wahyu Trenggono Jai Tung Jawa 涉水及新的粮食协调会议上发表了声明，引用周三安大的通信时报道，这是在其一份声明中所述的。 Trenggono 部长还说，东加瓦在渔业部门有很大的潜力，无论是捕捞渔业还是水产养殖。根据海洋渔业部长的记录，2023年东加瓦的渔业总产量达到1,196,170吨，产出为 27.46 万亿英里吨。2023年的出口额也达到了15亿0,541万美元，占全部出口额达到 27.99%。 此外，中国的部长还继续说，为了在东加瓦实现以雷以蛋白质为基础的粮食自给自足，他的部门将通过迄今为止已知是经济主要推动力的养殖来增加渔业产量。自2020年至2023年期间以来，水产养殖的平均产量一直高于捕捞渔业，捕捞渔业产量达到 53.6 万吨，养殖渔业产量达到 59.8 万吨。海洋水产部除了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的养殖潜力以外，还将为赴27,110公顷的闲置池塘区，以提高潜水裸肥鱼的养殖效率，只是为了支持粮食自给自足和增加国家的外汇。东加瓦27,110公顷池塘区的复兴，是在东加瓦27,110公顷池塘区域的复兴，是东加瓦从班丹到班尼瓦尼的北海岸 7.8 万公顷闲置池塘复兴计划的一部分。东加瓦至少有8个县城市是闲置池塘区的所在地，因此中国的部长要求所有地区负责人和机构与中心合作，实现诚信计划。据悉，海洋水产部将恢复加瓦北海岸7,800公顷的闲置池塘，以提高养殖水裸肥鱼的产量。该计划2025年开始实施池塘诚信项目。与此同时，粮食统筹部长苏迪菲哈桑强调，在各地区进行的粮食协调会议讨论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协同作用，与实现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拉波沃苏比安多发起的2027年粮食自给自足的目标。印度尼西亚国播送完了，佛爷苏菲的历史从印度尼西亚冥想世界。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广播的，提供9种语言的广播服务，即中文、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本台的广播通过3325千赫和4755千赫频率传输，并可通过本台网站 www.foreignnews.id 和 LRE Digital 进行在线收听。每天我们为您呈现多样化的节目内容。 澳国外交论坛 Pesona Indonesia Indonesia 美丽 Warna Warni 无言柳丝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英语等等节目。此外，我们还播放格里印度尼西亚音乐，并提供有关国内外新闻和信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的广播 Voice of Indonesia 将于2024年5月23日星期五世界标准时间零点几调整体短波频率，新的频率将从世纪五零前和调整至世纪五五前和，而3325前和的频率将保持不变。如有任何疑问或意见，请通过电子邮件 foilisteners@gmail.com foinews.id etrary.co.id 网站，或者在印尼之声社交媒体上发送你的回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Pe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节目。今天我给你介绍来自中加瓦省 Banyumas 地区的小吃及 Jenang Jaket。朋友，今天的在印度尼西亚美丽节目里，我给你介绍来自中爪哇的小吃及 Jenang Jaket。豆豆或 Jenang 是一道由糯米粉、椰奶和红糖制成的菜肴。Jenang 是一道经典菜肴，自古马扎兰王国时代就已存在。这种美食在印度尼西亚的各个地区都很容易找到，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特色。例如在中爪哇省的 Banyumas 地区就有 Jenang Jaket。 Jenang Jaket 的口感很有嚼劲，味道突体的。这道菜肴中的 Jaket 是 Jenang Asli Ketan 的缩写，因为这种食物的主要成分是真正的糯米，经过加工后可产生柔软的质地和肚底的甜味。除了糯米之外， Jenang 也是用椰奶制成的，椰奶的食用使这种食物既有咸味。不要忘记红糖或棕榈糖，棕榈糖是 Jenang Jaket 既有土地的重视。制作 Jenang Jaket 的过程相当漫长，需要耐心。这种传统小吃可以在传统市场或典型的 Banyumas 纪念品商店中轻松找到。 Jenang Jaket 有两种款式，即普通 Jenang 和芝麻 Jenang Jaket， 每包的价格相差不大。普通的 Jenang Jaket 一包售价约为16000吨，而芝麻品种的售价为17000吨。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Fa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降低，三加木来马比鲁马努鲁扬瓦拉鲁
Voice of Indonesia， 祝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你的是通过短波波段生产而监测和 voicenews.id/mandarin 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五言六语。
Voice of Indonesia 中 Indonesia 面向世界，今天朋友介绍来请各位收听五言六语的节目。今天的节目说关于北面过渡旅游，印度尼西亚入选2025年亚洲八大最佳旅游目的地。听众朋友，在印度尼西亚的苏梅岛，以其迷人的自然美景和尊敬的传统文化而闻名，在这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随着位于东努萨登加拉的这座岛屿被一家顶级旅游杂志例如2025年亚洲八个最佳的目的的名单，这项评选涉及于专注寻找住建可持续的发展，避免过度利用负面影响的目的的所做出的努力，亚洲有八个目的的涵盖了一千难以到达或被忽视的地方，感觉具有惊人的吸引力。作为这些推荐的目的的，还为那些受到过度利用影响而面临压力的地方提供了替代方案。没有 Time Out 杂志2025年推荐利用目的的榜单中，危机榜首是松巴岛，是一座原始的印度尼西亚岛屿，隔离巴厘岛约50分钟航程，这间福布斯也推荐松巴岛明年去旅游。松巴岛拥有无可比是的自然美景，中尼瓦杜海滩等白色沙滩，威格鲁萨瓦巴布等壮观瀑布，到威林丁山等广阔的绿色山丘。松巴岛的每个角落都是大自然所好着的便当，然而在其美丽的背后，松巴岛仍然没有受到其他人们的利用目的的场景的大批游客的侵扰。岛的主要景点则是既丰富且保存完好的当地文化，巴索拉等传统艺术以及马作为对祖先的尊重。对享有体验度的食物的游客来说具有吸引力，作为松巴岛典型的一个特别这部工艺以及有意义的图案，是当地实体的骄傲象征。对游客来说，松巴岛是那些寻求原始自然的美景、真实文化和其他地方难以找到的宁静的人的选择。对于世界来说，松巴岛是希望的象征，旅游也可以蓬勃发展，同时又不会牺牲旅游目的的特色。这就没有今天无言无色的节目播送完了。Fa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是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一首印度尼西亚歌曲，希望大家喜欢本来播送的。感谢你继续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你能通过短波波段深圳而监测和本来的网站 foreignnews.id/mandarinwoman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印度尼西亚歌曲在布朗伊南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欢迎收听印度尼西亚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给你们播放的一首南加里曼丹的第一期流行歌曲，歌名是 Marista。 这首歌也被称为阿萨马利布卡迪的歌曲。 Marista 歌曲的歌词采用典型的班加新式风格的包装，内容描写的是某人对命运的悲叹和焦虑。这首歌的歌词讲述了一个女人被爱人抛弃的悲伤，那种心痛永难消除，同时骨髓看到心爱的爱人现在已经离开而去，被别人夺走了。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 Putri Sahila 演唱的Marista， 请欣赏。
Hati dan tulang, hati dan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花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台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六点至七点，北京时间下午七点到八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十一点到十二点播送一个小时的花语节目。也能通过端的果段3325千赫和4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voice.id/mandarin 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i@voice.id foilisteners@gmail.com。 还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本台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Instagram @foi_official， Twitter @foiindonesia。 听众朋友，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だからこれはフォイスオフインドネシアです。日本語で放送されているフォイスオフインドネシアはインドネシアに関するニュース、情報、エンターテインメントだけでなく様々な情報を提供します。周波数 332kHz および4755kHz で、またはウェブサイト www.foinews.id および LL デジタルアプリケーション KU で毎日放送を視聴 聴したりアクセスしたりできます。
From Indonesia to the world.